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示范以及对门徒的教导。今天我们要学习是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，38节到50节，主耶稣借着机会教导门徒们要彼此和睦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到50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38到50节，约翰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：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到50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8节，约翰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其实我们看到约翰所计较的是因为有人不跟从我们，没有照我们的做法，没有依照我们的习惯，因此我们就想要禁止他。其实这个观念非常的狭隘，我们应该是把人带来是跟从主耶稣。39节，耶稣说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显然的，主耶稣的胸襟并不像门徒那般的狭窄，主所在意的乃是人们实质上的荣耀他，而不是人们外表上单单的跟从他。上帝要的是实际上真正的跟从他，荣耀他，而不是那个单纯外表上的。40节，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意思就是凡是跟我们同仇敌忾的，那没有来好好的抵挡我们，没有来特别的想要找我们麻烦，那就是与我们有益的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确想要形成小圈子，排除异己，但是主耶稣他的胸襟 比我们更加的宽阔。四十一节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人们对待弟兄姐妹一点点善待，也会得到主的纪念。这一面说出我们信徒跟主的合一的关系，一面也说出凡我们为着主所摆上的一切都有赏赐，是上帝所不会忘记的。上帝不轻看那细小的事，因此也提醒我们应当在小事上就向主忠心，不可忽略。四十二节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信我的一个小子是指任何一个平凡的信徒，跌倒是指动摇在主里面的信心，以致偏行正路，甚至犯罪了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大磨石原文的意思是驴子推转的磨石，是比一般家用的磨石大得多，所以是非常沉重的。用它来拴紧一个人，不但必定会沉到海底，而且是非常难浮出水面的。四十三节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语法，用来表达为着解决问题有必要采取激烈的行动。主的意思并不是真的叫我们去砍掉一只手，而是让我们彻底的克服那罪恶。四十四节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地狱这个词是希伯来文，原本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处深谷的地名，古时又叫做新嫩子谷。那里原本是外邦异教徒拜偶像摩洛的时候用来焚烧自己儿女的地方，后来犹太人改用来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垃圾，所以这个地方的火是经常不止息的。圣经以这里为背景，用来形容将来地狱的刑罚乃是不灭之火的刑罚，所以那不灭的火就是指地狱的永远的火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一个会绊倒别人的人往往先绊倒了自己，若不要绊倒别人，需要先做到不要绊倒自己。四十五节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这是同样的，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修辞的方法，让我们知道不要去绊倒，不要去跌倒。四十六节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四十七节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许多人的罪恶是从眼目的情欲来的，这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。主的意思让我们竭力对付那导致犯罪的因素，并非要我们真的去掉一只眼睛，因为即使去掉一只眼仍然有可能再犯呢。所以千万不是要把主的话从四十三到四十七节不是照字面来遵行。被丢在地狱里，地狱是恶人受永刑的地方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坚持自己看法也会绊倒自己和别人，如果不对付就要受到属灵的亏损。四十八节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这节可能是引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十四节，那里是说到反叛神者要受到的刑罚乃是无止境的痛苦，这也正是下地狱者所受悲惨永刑的写照。四十九节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引用了旧约献祭必须配盐的条例，表明的是盐具有长久的功效。所以这一节圣经经文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，也可以做负面的解释。因为必用盐腌个人，因为所有的祭物是用盐先来腌的。但同时如果是另外一种的解释，神必用火当盐使我们经历苦难，如同炼净的火除去我们身上天然的成分，好让基督从我们身上得以彰显出来。五十节，盐本是好的， 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古时犹太地方和中东各地所吃的盐多是矿盐或井盐，这些的盐块当从矿场呢是挖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像拳头一般大，是石头，所以这个石块外层包着一层盐。那么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，右手拿着菜，左手握着盐块，用舌头舔盐来取味。所以家中每个人都有一块盐放在厨房当中，吃饭的时候就各用自己的盐块。等到盐块的咸味逐渐减少，甚至完全失去味道的时候，那原先的盐块就变成石头了，所以可以随手弃置，因为这些盐分用尽的石头就任人践踏了。在古老的传统当中，如果犹太人一旦背叛了信仰，然后再回头的时候，在蒙接纳回到会堂之前，必须躺在会堂门口，请走进会堂的人用脚踩在他的身上。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，也让他知道他失了味道，而他应当要悔改。所以盐本来是好的，它的功用是调味，是杀菌的。因此我们在这世上有双重的功用，制造和睦，防止并消灭罪恶和败坏的因素。但是如果盐失去了味道，好像基督徒失去的功用，那就变成跟世人一模一样的，那就毫无分别了。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在世上的目的，要更多的彰显基督，让人看见基督他的一切的美好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里面更多的包容，也学习对付罪恶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的及时的对付，不要使人跌倒，也让我们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更多的彼此和睦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提醒、帮助和安慰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祝我渴慕你，想更亲